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1月5号，星期一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交易日，大盘走出了上涨行情。标普指数上涨了 43.58 点，涨幅 0.64%， 日内冲高回落，收在上影线的小阳线。冲高失利的原因可能是上方有压力线。前期两个高点水平接近，将次高点做水平线，可得到一条压力线。日 K 线震荡区间的下边界是逐渐抬高的，将三个低点也连成一条线，这就得到了上方水平线、下方上升趋势线的两条轨道，形成一个收敛的三角形。目前日 K 已经走到了三角形的末端，无处可躲，最终只能变盘。那么是向上变呢，还是向下变，可能要决定大半年的走势。我猜测会向上突破，理由是三角形下轨向上的斜率挺大的，说明一波下跌不如一波，空头力量有衰竭的态势。如果运气好，本周或许可以向上突破三角形整理。今年开市还没有展示公开账户，今天就截个图留个底。今天账户盈利3537，净资产是 21.3 万。特斯拉反弹是今天盈利的主要原因，12月份因为税收亏损收割换得 TGT，莫名其妙还赚了200多。其他的个股变化不大，最近不会卖出。周末最大的瓜是美国活捉马杜罗，政治、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已经铺天盖地。我作为财经博主，就从股市、债券、能源、加密货币等角度解读一下市场的反应，以及为什么市场会对这个事件做出这样的反应。委内瑞拉拥有已经探明的全球最大原油储量，但却不像中东土豪那样有钱，它是个极端贫困的国家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，委内瑞拉的经济稳定增长，到了1982年已经是南美洲最富有的主要经济体，石油收入支撑着各种福利项目。在90年代，有一个叫查韦斯的人当上了总统，他驱逐外资，把工业企业国有化，然后给穷人发高福利。短期因为油价高，所以社会稳定。查韦斯趁机建立大量的个人财富存放在海外，长期掏空财政。查韦斯死了之后，他精挑细选的接班人就是马杜罗。这个马杜罗早期是一个公交车司机，上台后还继续查韦斯的高福利补贴。但是油价下跌，没钱了，没钱就印钱。马杜罗时代疯狂印钱，通胀恶劣，委内瑞拉的货币玻利瓦尔汇率贬值了几十万倍，这意味着十年前还是一个百万富翁，现在连个面包也买不起了。在长期恶性通胀时期，再有钱也会快速返贫。严重的腐败和涸泽而渔的经济政策导致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，这也难怪马杜罗被抓，人民高兴得不得了，举国欢庆。委内瑞拉的原油虽然是储量第一，但是质量不好，缺少技术，管理不善，但主要是查韦斯时代造成的。当时驱赶外资，解雇那些政治不正确的工程师、地质专家和管理人员，他也不投资油田，拿了钱用于社会支出以及中饱私囊，最后设备老化，有石油却产量不高。2025年，委内瑞拉平均每天出口约90万桶的原油，相比之下，沙特阿拉伯一天出口高达700万桶。这个体量说明委内瑞拉对全球能源市场短期的影响并不大，但长期来说，随着国际资本进入，委内瑞拉能源出口将有机会恢复，从而增加全球的原油供应，降低油价。川普说美国将重振委内瑞拉能源行业，美国石油公司将投入数十亿美元重建委内瑞拉能源基础设施，恢复委内瑞拉石油行业昔日的辉煌。受此消息影响，石油板块今天上涨。90年代查韦斯的国有化时，雪佛龙公司在委内瑞拉留有石油资产。雪佛龙发言人在周一发表声明时称，雪佛龙将员工安全和公司资产安全放在首位，将继续正常运营中，并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。埃克森美孚也有所上涨，这个公司称将会考虑委内瑞拉的潜在机会，但也会保持谨慎，毕竟以前在委内瑞拉的资产被没收了。如果石油巨头考虑政治风险，不一定会去贸然投资。石油股的利好只是一时的，并不能长久。 目前能源板块的估值处于历史相对的高位，股息率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，而能源是一个周期性行业，不能现在行业景气就觉得股票会永远上涨。从周期的角度，现在并不是投资能源股的好时机。除能源股外，国防股也因马杜罗事件而上涨。股市整体而言，交易员对此事件的反应较为平淡，毕竟只是一个单一依赖石油的经济体，出手的又是美国啊，没人敢对美国采取什么报复性行动，事态不至于扩大，因此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。传言美国缴获委内瑞拉约620亿美元的比特币储备，将纳入美国自身的储备，这降低了大量储备中比特币被抛售的风险。我要说美国直接抢了比特币，那肯定是有人要大骂。其实呢，美国司法部冻结这些加密货币并非直接纳入美国储备，而是作为涉事案件的证物。你这币哪来的呀？是不是贩毒来的啊？只有完成了法律程序，真正合法没收充公了，才能纳入美国的比特币储备。另外，这一传言也有争议，金额多大主要通过推测，而不是美国司法部或链上数据公司提供。网上推算，马杜罗政权从2018年起通过石油和黄金贸易换取比特币与 USDT， 规模可能在600亿到670亿之间。美国即使缴获了这些加密货币，也不一定能获得私钥。这些加密货币的私钥可能拿不到啊，甚至在政治动荡中丢失，成为链上的死钱。不管是美国纳入储备，还是根本无法真正拥有这些币，都限制了这些币的流通。这对加密货币来说减少了卖出的担忧，要是变成死钱就更好啦，相当于是永久锁定，不会卖出。另外啊，地区局势动荡，货币严重贬值，对加密货币是利好。那些政局混乱、货币贬值的国家，人们会更愿意持有加密货币，拿着稳定币比拿着本国货币要安全得多，这些都是利好加密货币。比特币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上涨，比特币已经反弹到了 9.4 万。此事对美国国债的影响，我认为偏利好。国际资本重新投资和开发委内瑞拉石油之后，对全球能源的供给是提高的。未来油价可能还会偏向下行。这样油价对通胀的风险就降低了，搞不好还降低了通胀。通胀一降低，利率就要降低，这对长期美债是利好的。啊，美国的长期利率可能会下降。活捉马杜罗也不花太多钱，未来由川普支持的新政府管理这个国家，也不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负担，美国国债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增加供给，这对债券也是有利的。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会 CES 大会将在明天，也就是1月6号到9号进行，投资者关注的是英伟达、 AMD 等半导体巨头的演讲，而今天已经有厂商的发布会，各种新产品亮相，产品很多，比较被媒体关注的是高通。高通推出了新款 PC 芯片，可选6核或10核心 CPU 配置，比上一代芯片降低功耗 43%， 性能提升 35%， 内置神经处理单元可以支持高达每秒80万亿次的 AI 计算能力。新款 PC 芯片定位于台式机的终端处理器，那么现在高通也加入到和英特尔、 AMD 的 PC 芯片竞争中了。高通还发布了人形机器人芯片，重点是推进物理 AI 领域。机器人芯片服务于机器人感知、导航、动作规划等 AI 任务，是公司抢占机器人 AI 计算平台的一大动作。机器人在未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那么给机器人的芯片在未来5到10年是非常有潜力的投资热点。高通是不是有关注的价值呢？高通股价现在是176，市盈率35倍，股息率 1.97%， 总市值1888亿，主营业务收入年增长速度 13.66%。 上次财报的税后净利润表现是亏损的，亏损的原因是所得税大幅增加了20倍，这是因为一次性大额税收的计提是新的税法导致的，这个情况在许多公司都发生，并非是高通独家。一次性税务计提并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，并且也是一次性过的利空，未来公司的利润仍将是正数，并且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。可以说高通是一家不错的半导体公司，估值也不算高， 股价走势也不突飞猛进，前期洗盘力度大，近几个月反弹，这只股票还是值得关注的。今天特斯拉结束七连阴，反弹了 3.1%， 连续阴线之后迎来了一个阳线，属于正常的技术图形。反弹一度高达 4.3%， 但尾盘回落，说明多头日内结束之前就跑，做多的底气还不太足。特斯拉反弹的原因可能是马斯克与川普重修旧好。马斯克昨天发帖子说，他和总统夫妇共进晚餐，并且 at 了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账号。今年是中期选举年，预计川普与马斯克关系将会改善。这两个大人物也是挺有意思的，合作起来同穿一条裤子，撕破脸的时候能扯上狗血淋头的爱泼斯坦，如今还能坐在一起吃饭。如果大家都能不计前嫌，那这世界上不知道会减少多少不必要的烦恼。但是啊，如果我们按他们演的戏去炒股，那可是要亏大了。奈飞因为收购华纳兄弟被降级，股价继续下跌。分析师考虑收购华纳兄弟的风险，认为公司要承担大量债务来完成这笔交易。收购华纳兄弟需要监管的审批，将要花两年的时间才能够看到结果。独立研究报告提供商 CFRA 分析师将奈飞的评级从买入下调为持有，目标价从130下调到了100。奈飞在跌破年线后仍一路走低，没有出现以前说的那种破位就是买入的机会。他这一次的破位看起来是真的破位啊。奈飞这一轮大幅回调并不只是因为并购，更因为自身业绩表现不及预期造成的。上次财报利润下降主要是计提了一次性巴西税务支出造成的，这个利空未来不会重复出现。基本面成长性不如几年前啦，但仍然是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。在股价走下降通道时不太建议抄底，因为有可能并不是底，但是跌多了就有抄底的价值了。扣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速度之前保持在 20% 到 45% 之间，如果市盈率低于30倍，那就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，那么对应的股价大约是84美元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